好，我们继续讲离苦得乐的妙法，欲不净法，若为大患，出离为要。我们知道欲的过患，我们应当离，应当舍。那事实上，在阿含经里面提到一个佛陀跟阿难尊者两个，有一次在路上走的时候，看到有两个老夫妇啊，很老了。那看了以后，他们在那个粪堆那边，哦，那边烧那些粪，哦，有时候牛拉出来的那个粪干掉以后是可以烧的，然后再烧粪取染。那男的看女的，女的看男的，两个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，两个看了，哦，爱在那里，难分难解啊。那看到这样的时候，佛陀就笑一笑啊。那阿难尊者看到佛陀在笑的时候，就知道世尊他一定有因缘，否则佛陀不随便笑的。那也知道在那个地方是不能问法的，因为不是问法的地方。所以当阿难尊者回到金色去以后，就跟佛陀请法说：“世尊啊，在半路上你看到两个人，那一对夫妇，你为什么笑呢？”那佛陀就说：“你看到他们两个啊，实在是很可惜。为什么可惜呢？因为他们两个事实上可以证阿罗汉，也可以证三果阿那含，也可以证二果四多环，也可以证出果须多环。他们如果在家的话，他们也可以精进努力的话，他们也可以做到我们全城这个城里面的第一富翁。那如果是壮年的时候，也可以做第二富翁；中年的时候认真的话，也可以做第三富翁。如果也可以挣到刚老的时候，如果还很努力赚钱的话，还可以是我们城里面第四个富翁。那为什么他们在家也没有成为第一首富，也不是第二富、第三富、第四富？那也没有出家成虚陀洹、斯陀洹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都没有。在家功德、出家功德，通通没有嘞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们两个注重欲望啊，他们只迷惑在男女之欲里面，没有精进要修行，没有精进要赚钱工作，所以他们沉醉在男女之欲里面。你看两个七老八老了，还在那边你看我看你，爱的难分难舍。所以你看男女之欲的过患多大，阿难尊者世尊所言甚是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如果再看到社会上也是一样，哦，夫妻之间如果感情好到不得了，如胶如漆，一面工作还一面能够想太太吗？一面工作一面想太太还能够做成事情吗？那真的问题就很大。那这里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男主外女主内，那现在时代是男女通通主外，那内呢？内就从外套，从外国进口来照顾自己的宝宝，那实在是很辛苦。但是这个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啊，哦。那当然这不是我们讨论范围，不过我们要讲的是男女之欲当舍，哦，来出家修行为要啊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，所以你看到欲不净法，若为大患，出离为要。那欲当然就像一开始像那个树藤啊，刚开始是一定都是让你很快乐，那才叫五欲之乐。那种东西就像有一个大树，很大的树哈，那个大树它可以庇荫很多的地方，能够得到清凉了。那有一天有一只鸟，它去吃了一个葛藤的那个种子，吃了以后，鸟吃了以后，在这个大树的旁边，好，拉大便，大便拉下以后，那个种子掉在那里。因为种子不会消化，所以掉在那边的时候，这个大树看到这个种子啊，吓坏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这个种子如果让它长成葛藤的话，附在我身上，以后我会被它绑死，所以就很担心，一直要想办法把它弄走。但是树不会弄走的，树只是担心。不过其他旁边的那些树就跟他讲说：“不会啦，那个没什么啊，风吹日晒，还是很快他就死了，坏了。”那这样讲又那个大树就比较放心一点。但是一天过了，两天过了，下起雨来了以后， 种子并没有被吃掉，也没有被鸟吃掉，也没有被风吹走，就开始发芽。发芽以后，这个葛藤的种子就慢慢长出来，长出来以后就靠在那个大树上。哎，本来还会怕它哦，但是这个葛藤附在这个大树上的时候，这个大树觉得那个葛藤是很柔软的哦，小小的那个葛藤很柔软。哎，他觉得这个葛藤也不错哦，就慢慢喜欢上这个葛藤。那个葛藤当然是绕着这个树啊，那树干树干绕绕绕绕，一直绕绕着它的整个树都盖得密密的，长得密密的，依附在这个大树上，粘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粘在一起，越长越密，越长越密，到最后这个树都不见了。为什么？被葛藤包住了。后来呢，结论当然是这个大树就被葛藤束缚而死嘛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大树早知道是这个葛藤以后会束，让它长大会束缚它，但是这个葛藤当它依附在这个大树上的时候，竟然它已经忘记它的危险了，而且很喜欢它，等它长大的时候把它束死哦。这就像什么，我们有智慧的人，我们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个好，看到这个帅哥，看到这个美女，看到的时候觉得哎，那么多人在争这个，我就去跟他争的时候，我这种东西以后会被人家宰，被人家杀，哦，会夺人所爱嘛，哦，会挡人财路，这个都会很大的问题的。但是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不要去参与到这种事情。不过最初我当初这种决定，这种心念，我没有好好把它断除掉。后来当人家来接近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在一起了。哎，刚开始会觉得很快乐，久而久之就忘记那个危险了。到最后等心中的那个欲望越来越大，越养越大，越养越大，就像那个葛藤，这种欲望越养越大，大到最后没办法控制的时候，就死在这种欲望里面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那种当大哥级的，他很多大哥级的，他的那个，我们如果以正常来讲，一个女孩子她见到这种大哥级的，你跟这种黑社会玩的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不是很危险吗？他死了你也没依靠，他没死你这个当老婆的有时候会被人家杀，对不对？波及无辜，你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但是这个大哥跟你甜言蜜语，你就一头栽进去他的甜言蜜语里面，然后做他的小老婆大老婆，做他太太，那久而久之嘞，那不是死了吗？哦，所以一刚开始我们人会注意到这种事情，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么多，我们注意到的，不要被这个欲望拖着走，你要看清楚，远离。就像那个大树啊，它要赶快远离那个葛藤的种子，不远离它被它附上来，你就死了。所以心中的那个欲望要想把它熄灭掉，要熄灭就是先远离在家，然后到出家里好好修。出家里面也是要远离的，哦，这个是要小心的，哦，好，那个玉，佛陀还有很多比喻啦，玉如糖衣，毒药，好像那个毒药外面包着那个糖衣啊，你吃那个糖衣，有糖衣的毒药，不想那是毒，以为那个是很快乐的一个糖果，结果先甜后苦，甚至中毒而死。这个我们如果看到几年前呢，那个桃园县长，到最后死于非命了，在公馆官邸里面还被人家打死。我们虽然不晓他的原因，没有调查出来，但是哈，我们想到的这个里面都一定是挡人财路了，都是这一类的事情，世间里面的事情哈，这一类的事情都跑不掉。如果在警察机关调查，就是财杀、情杀、仇杀，结这种怨呢？为什么都跟欲望有关系？情杀是男女之欲嘛，财杀是为钱财嘛，财色嘛，那在这个地方结怨嘛，叫仇杀嘛。世间里面这样好玩吗？所以我们在这个题目、这个主题的一开始讲，在家快乐还是出家快乐啊？当然是出家快乐，在家一大堆苦恼的，像这种还有完有了吗？没完没了啊！所以看起来 有欲望，但一开始好像快乐，事实上它是苦的，所以我们要谨记在心。好，那欲望就像什么？欲望就像幻化的东西。那我们在合欢山看到雪，你去玩雪好像很快乐，但是太阳一出来，那些雪都不见了。快乐的东西在哪里？不在哪里了，像雪融化掉了，抓不住，拥有不得。所以你看到，我们如果在家的话，你从恋爱的时候刚开始甜甜蜜蜜的，但是恋爱的那个一刚开始那个甜蜜哦，好像我们经济学上的那个边际效益哦，一刚开始好像很慢，但是一下子马上升高起来。当你恋爱进入状况的时候，就快乐好像边际效益那种边际贡献一下马上升上来，但是再来边际递减，到最后是负的，到最后负的，好、哦、这样一下马上咚掉下去。那这个就像那个玉乳幻化啊、哦，如日消雪，那个雪马上再见到太阳马上融化掉。恋爱刚开始甜甜蜜蜜，进入到恋爱的末期要进婚姻的时候啊，那个开始吵吵闹闹的，然后恋爱到婚姻是恋爱的坟墓，开始没好日子过啊、哦。所以已经结婚了，你有你的责任；还没有结婚的，最好出家吧。好、哦，欲不尽法，若为大患，处理为要。好、哦，好，这个要掌握住。好、哦，那你才不会到最后啊。当你结婚的时候才发现一大堆问题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悔不当初听大士师的说法的法语，不是我讲，这是佛陀说的，佛陀出自在提醒我们、哦、所以我们还没有结婚的赶快出家吧，好好修行。出家不是靠佛陀吃饭的，出家是修行求解脱的、哦、这个一定要千真万记得、哦、啊。欲五欲里面好，它不真实，好像画那个瓶子，一个瓶子画得很美，但是那个里面其实放的东西是不清净的、欸、这个东西很实际的、哦、我们看男的看美女，女的看帅哥，你不要以为他外表长得很帅，外表长得很美哦，里面东西是不清洁哦。曾经有一个弘法法师、哦、他是一个已经有得道的高僧啊，他在说法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女众就来闹场，那是一个妓女院的女众，她是全妓女院里面最美最有吸引力的，她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，最美的，身上抹的香水化妆品、哦、装扮的璎珞啊珠宝啊，挂得叮叮当当的一大堆，那本来就已经骨架子外表很美了，这个时候弄得更美，他去那个弘法法师的那个地方，就一出现的时候，大家的心本来都很专心在听法师弘法，但是众生的欲望没办法止息，看到这个美女马上目光心都跑到那边去了。那弘法法师知道这个美女，这个女众，她来那个人家是那个莫扰道人心嘛，啊、哦，那你扰乱道人修行不好，你扰乱大家文法，你自己本身没有智慧，而且罪过很大。所以这个法师也是很慈悲，他是得道高僧，他有神通，他就叫大家要专心，不要理那个外缘，专心听法。但是众生、哦、没办法这样专心，还是心闻到那个女众的香水味，还是放到那个女众身上。这时候弘法法师，这个法师就要运用神通来度化众生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这时候就把这个女众哦，劝这个女众你离开吧。那女众不离开，还在那边娇声艳语，哦，在要大家细注意她，不要听法师弘法，那障碍这个法师说法。这个法师就只要用神通，让大家看看这个女众身体什么状况。那就用借着神通力，让大家的肉眼能够看到这个女众身体里面五脏六腑。你都看到 一个人他的皮肤里面是五脏六腑那个，这是头发啊，这个是眼珠子，这个是骨头，直接可以看得到骨头，像 X 光针照过去看得到骨头，看到牙齿啊，看到里面的肉，看到血液，看到心肝脾肺，而且看到尿在那这里底下，看得到粪便在肛门那里，看得到肠子这样绕来绕去。你看到这样的美女帅哥，你还会爱他吗？当然不会爱了啦，因为你看到他的实在的东西嘛，你还会爱他？这个三藏法师没办法，只有用这个方法让他见到这个真相。就一看到这个真相以后，大家心就欲望的心就停下来了，不会再把心放在这个美女身上，不会了。那这个美女吸引不了大家，而且自己也看到自己这个从胭脂粉抹下去都看到自己很美了，一看到自己里面的这种真相啊，求这个三藏法师，求这个有三明是有神通的法师，求他饶了他吧，你赶快让我再恢复原来的样子，他还是爱自己。所以我们平常里面也要能够学会看到这个，但是我们事实上在家中来讲其实很难，在家哈，其实都是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这样。所以佛陀为什么讲欲不尽法，肉为大患，出离为要，这些都是不真实，应当舍，应当能够看破放下哦。所以我们当了解到这个以后，我们应当学智慧了达这些。那所以我们平常里面，我们即使出家在家，我们应当注意到男女之欲跟财物这些，我们应该像佛陀跟阿难尊者一样，他们的智慧能够借着他们的这种智慧之光引到我们的心中来，我们让我们的心中有智慧有光明，然后能够心中有智慧有光明，我们透过我们的心眼看到我们世间一切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不会迷惑在上面。所以阿难尊者跟佛陀有一次在路上走路走路的时候，看到路上有黄金，那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讲毒蛇，意思就是黄金就是毒蛇了。阿难尊者当然知道佛的意思，而且平常都有熏修佛法，所以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嘛，那听到这个就说那是毒蛇没错。然后他们两个走过去以后，旁边在种田的那个农夫听到这件事情就看，哎，对哦，真的有个东西在那边，哎，那是黄金呢，怎么是毒蛇？那师尊你不要黄金，我要，就把它带走，拿回家去以后拿了一些黄金去变卖，然后盖了房子。那周围的邻居觉得这个人是穷光蛋，怎么会突然间变成大富贵的人？就了解以后，哦，原来他是路上捡到黄金。当时的法律，路上捡到东西都是国家的，都是国王的，就去报官府，官府就把他抓了。人家路不拾遗，你捡到东西还把他当自己的，好，就把他送官府法办。这时候那个优婆塞啊，这是法官优婆塞，听到问他以后说，哦，原来是佛陀有讲这是毒蛇，他自己也知道，哦，原来那是毒蛇。所以当他看到这种情形，这个人他才知道佛陀真的是大智慧者。这个虽然是当时的法律规定是这样的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要注意的，你在路上看到什么东西不要随便捡，哦，在台湾也好，在外国也好，你一捡以后啊，那个出现问题，人家后面就有人来追你，那个就像众鸟尽逐要吃那里面的小肉块，那个鸟它嘴巴含着一块肉块的时候，其他的鸟要来抢这块肉块，它不是直接抓你这块肉，是把你这个鸟脖子这样跟它啄啄到它受伤以后，鸟的口中那一块肉 掉下来的时候就把它咬走，鸟是不是要先受伤？对吗？我们如果得到的什么财色名利，那会被人家抢走的，官场上特别明显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官场上特别明显这种状况，所以我们要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去跟人家争这些东西。欲不尽法，肉为大患，出离为要，应当舍。那这个地方还有 男女之意特别明显的财色名利哈。那以前有一个国王，他要出征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王位交给他的弟弟，那让弟弟看管王位，哦，处理国家大事。好，那国王就出征了。这个弟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那个哥哥这个国王所交代的事情，他又不能不遵守，所以他代管的时候，他先把自己的男性性器官先割下来阉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智慧，他看得到以后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当他做这个事情，又暂代王位，结果他哥哥的那个嫂嫂啊，他的嫂嫂，他哥哥的太太王妃啊，很喜欢这个弟弟，趁着丈夫不在的时候，要跟他和好。当然，当弟弟的人是个很正义的人啊，好，他是优婆塞，他就跟他讲不行，不可以做这种事情。这个王妃恼羞成怒啊，然后当丈夫让这个哥哥回来的时候，就跟他用个外表蓬头垢面，跟这个国王讲说：“你的弟弟站在王位的时候侮辱我，让我这样那个活不下去，我受到侮辱，受到羞辱，哦，你要替我做主。”哥哥很生气啊，哪一个人喜欢被带？哪一个喜欢被自己太太被侮辱了？所以就要把这个弟弟啊处死。弟弟说：“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”为什么？你先看看这样是什么东西，就拿着他把自己的男性性器官割下来的那个给他看。在你出征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先把他割下来，因为我知道以后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哦，有的女人她的欲望很强，她会想要来跟我在一起，那我不愿意这样的，所以我先处理这个事情，我要证明我的清白。哥哥才知道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差一点误会我的弟弟，哦，这个王妃太坏了，自己得不到还想要把你害死，要借着我的手害死你，哦，这个把他拿去处死，反正要处死这个王妃。那后来这个弟弟有恢复这个男性性器官哦，照说这个男性性器官这个身体割掉，这个割掉以后要恢复很难啊，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后来有一次王宫里面有一头牛要被抓去阉割的时候，他跟人家说你不要阉割他，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男性性器官，他知道如果被割掉的话是很苦的嘛，所以他就用他的权力还有钱把他买下来，不让他被割掉。后来他的身体的那个男性性器官就慢慢的长出来哦，这是现世的果报，就有这种果报。我们的业力里面很强的时候会产生这种作用的，个人的因缘不一样。不过在这个国王的这个弟弟当中，他割他的那个男性性器官是在避免后面发生这种因缘，他在这个当中他又能够救众生，不会被割掉牛，不会被割掉他的牛的性器官，所以他后来自己的男性性器官也能恢复过来。现世里面就有这种因果业报，很厉害的哦。所以我们平常里面我们要注意的业报是一件事情，然后另外欲不尽法漏为大患处理为要，这是我们要好好守护的啊，哦。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这件事情？佛陀的当时的比丘们曾经去跟外道们论法，当然佛陀的弟子们跟外道论法都是君子之论嘛，他们不会吵吵闹闹的。那论的时候，有时候弟子们还没有证果的，他论没有什么输赢了，那会来见佛陀，那佛陀就跟他们讲这个欲这个问题，欲不尽法漏为大患处理为要，好，就讲这个。那怎么观？我们现在大家我在讲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随这个音声，也可以这样观法，好吗？好，那欲有什么？什么叫做欲？欲不尽法欲畏哦，那欲未有什么过患？那为什么要舍离？怎么样舍离？那什么叫做欲未？好，欲未的情形就是我们对于财色啊、哦、名利这些，当财色名食睡这些第五条跟这些东西，当我们对它起喜爱心的时候，喜爱快乐心，有喜乐心的时候，那就叫做未着了。 好像我们那个用味精一样，用味素一样，你用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喜乐的。那你对这个五欲这些东西，你有喜乐心，你就是味欲啦，染着啦，有喜乐心啦，哦，好，那如果你能够看到他的欲的过患的话，那你就会舍离他，断除这种贪欲，对欲望的贪爱，哦，那就是那个出离。好，那你看到这个欲有什么过患？第一个，你看我们在家众来讲，是不是你要得到一份好的工作，赚到一点钱，你就要忙忙碌碌，要培养很多的这种技能，从幼稚园读才艺班到小学，你要考第一名，哦，还要补习，到中学你要跟人家学测，到高中你要学测，你到大学要争破头，大学还能不能毕业，要现在又要念硕士班博士班，要学很多技能，是不是很辛苦？辛辛苦苦你毕业社会一个月赚个几万块，不是很辛苦吗？那这个为了这一点欲望很辛苦，这是不是一种过患？对，是一种过患。好，再来，学这么多你找得到工作吗？找到好的薪水吗？不一定，现在很多硕士博士也都去做清道夫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辛苦？哦，这个叫求不得苦。哦，好，那去找不到工作很辛苦，即使你找到工作，你做了一点事业，很累很累的，要花很多时间、精力、体力熬夜，忙得一团团团转，是不是很累、很辛苦？这是为了得到这点欲望，它的过患。好，那当你得到，即使当你赚到钱，赚到，做大事业，做总统，哦，做县市长，你这些你是怕人家抢你的名、抢你的利啊、抢你的太太、抢你的女儿，是不是很辛苦？很辛苦，是不是有这个欲望以后很苦恼？很苦恼，所以叫不畏苦，哦，叫不畏苦。好，那在争这些名利，没有一个人对他的欲望是能够满足的，所以为了这个欲望，会你争我夺，你杀我抢，用尽武打或者文功。用这种方法，那是不是结怨？是不是怨憎会苦？对啊，怨憎会苦。所以这样的欲望好吗？一点都不好。怎么办？熄灭这个贪欲吧。这叫做出离，所以我们叫欲畏、欲患、欲出离。哦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欲不尽法，肉为大患，出离为要。我就是我们讲的三句，这是佛陀说的。啊，哦，你这样能够体会了吗？好。能够体会到你更深层的观，刚刚是讲财富名利，现在我们讲男女之色。好，当我们看到一个女生，哦，男众看到一个女生，女众看到一个男生，你看到这个男生美女帅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起一个喜乐心啊？想要跟他在一起啊？起一个喜乐心，想要跟他在一起，这个叫做色味，男女之色的色，色味，哦，那这时候你是不是要用尽方法，用尽各种手段跟他亲近接近，写信，哦，上 email，哦，还有用各种方法能够跟他交往上去，一交往上去以后，好，好像很快乐，不过慢慢的你发现你这个男朋友女朋友或者先生太太渐渐的老了，渐渐老了，生病了，生病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年老色衰，或者生病，头发白，牙齿掉，皮肤皱褶，老眼昏花。哎，你原来的美女帅哥去哪里了？不见了。那生病的时候要人家服侍，你是不是也是很累的？一个人照顾自己很轻松，然后照顾别人，还有自己，他老你也老，这时候都很累的。你要有这种远见哦，看得到未来。你看到这个过患了吗？看到这个过患了，然后你看到你所喜爱的对象已经老了，老态龙钟，生病的时候，到时候可能卧在床上哀嚎痛苦， 还对你发脾气，你会看到这个情景吗？看到了，这时候原来的美女帅哥去哪里了？不见了。你是不是看到过患？哦，好累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时候有爱别离苦，他如果发脾气的时候，你还有怨憎会苦。你希望能够恢复以前甜甜蜜蜜，求不得苦，好，那不是很累吗？对呀，当然很累啊。而且这个欲望，这个还可能会又另外升起其他欲望。好，这个欲望也是无常的。哦，不要说这个大太太把他离婚掉，再去娶一个小老婆，或者说大太太死了，再去另外找一个人来结婚，那你不是欲望不晓得你欲望升起，染着在上面，又忘了他的过患，哦，不晓得要处理。那如果能够熄灭这个欲望的话，那不是很清净解脱自在吗？对呀、啊，所以你看得到未来的话，现在就不要做。就先舍离啊，出家为要。就出离以后，好出家修行，好这个看到这个对不对？你都能够看到这个你所喜爱的美女帅哥，他死的时候，我们台湾是差不多七天之内，现在都烧掉了哦。你看不到那些恐怖的情形哦。如果你能够看到人死的又是什么情况，你先想我所以前所爱的美女帅哥到底是什么样子哦，不好不好。怎么样子知道吗？七天之内他的身体就膨胀起来，不像你现在所看到的人。曾经有一个美女哦，她死的时候很美，但是她放在那个棺材里面，那棺材用那个亚克力板把它封起来，上面已经盖住了，但是尸体死的时候，她在膨胀的时候有尸臭，膨胀的时候嘣有泄气，泄气的时候，那个做葬仪社的他要把它撬开来看看，哦，再重新再把它封起来。当那个撬开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尸臭很臭啊，溢出来那个臭味，葬仪社的人哦，差点被他熏死，因为他有毒的。然后当他撬开来的时候，这个葬仪社的人他一看，原来那个美女怎么不见了？因为发臭了嘛，那个尸体已经膨胀了，膨胀以后，再来就。他从此以后哈，不再觉得世间有美女。他看到这种情形，你会看到他再下来是什么？如果你没有跟他处理掉的话，狗啦、猫啦这些动物啦，如果在换教以外，就是有狼啦、有众生来吃鸟来吃这些尸体的。那吃这些尸体吃了以后嘞，你会看到剩下半个样子，你会看到那个原来那个美女帅哥在学校里不见了。那再来继续吃的话，只剩下骨头，骨头上面有血的，那没吗？不没。再来，你会看到它只是剩下筋，我们身上的筋跟骨头连在一起，一点都不没。再看下去，那个筋风吹日晒也断了，骨头都散在各地，哪有一个人在那里？那再晒下去，那个骨头是跟土、石头是一样的颜色。再晒下去，它就是那个风吹日晒，也都是一样的东西了。所以原来的人在哪里？空无所有，不见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没有什么可爱的，应当从这里面处理。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欲不尽法，肉为大患，处理为要，能够出家修行。好，这是我们今生来世应该要办的，给自己发这个愿。好。所以我们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发一个愿，出离心的愿，好吗？我们上次讲的难陀尊者的那个例子，人生不足贵，天寿尽意上。好，那地狱痛酸苦，唯有涅槃乐。你如果每天下午、每天晚上，你把这个除了你正常的木课之外，你再念这一首偈。这样念的时候，你就会记得我天天要处理，不要晚上睡觉的时候想了太多欲望，那做梦都是梦见这些，很累很累。好，那你常常念这个偈，你就会求解脱，唯有涅槃乐，因为地狱通酸苦。好好，所以我们当舍离这些。那在我们的感受里面，你看到我们当我们平常六根对六尘的时候，我们 会起快乐的感受。那快乐感受升起来的时候，没有苦，没有不苦不乐。那有时候六根对六尘的时候起苦受，这个时候没有快乐哦，也没有不苦不乐哦。六根对六尘的时候起的不苦不乐的时候，没有苦也没有乐哦。那这个时候，你看到这些，你如果喜欢上那个快乐的时候，那你就是染着在这个感受上了。这时候换到你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刚吃的时候快乐？对呀、啊，那时候没有苦，没有不苦不乐。在吃东西，在吃下去的时候，渐渐的边际递减，这时候没有苦，没有乐，这时候快乐不见了，也没有痛苦。这时候再吃下去，没有人会吃刚刚好，就吃过头，吃太饱，吃不是苦，一点都没有快乐，也没有不苦不乐。所以吃的时候，吃东西的时候也会有这些。所以你看到它的过患了吗？从乐到不苦不乐，到苦。那不吃的时候，像现在没有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轻松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种快乐之下，再等一下，哎，不苦不乐，再等一下又是苦了，因为饥饿了，饿得要命，饥饿的苦。所以在这当中，你看到这个快乐原来也会变质的，也会生生灭灭的，所以一点都不可爱。那这时候，对于平常的快乐，你不要贪爱。你不要贪爱，你要舍。那能够舍掉这些贪爱的时候，舍掉这些贪爱的快乐的感受，因为有快乐的感受，你就会有不苦不乐，也会有苦。苦你避免不了，你就应当要舍掉那个对贪爱的乐受，对那个乐受的贪爱。好、哦，能够舍掉这个，你就想到我有这个身体，才有这些快乐的感受，也有不苦不乐的感受，也有苦的感受，所以我不要贪爱这个身体。那能够舍掉这个身体，舍掉乐受，舍掉就可以舍掉苦受，这个叫做修行舍掉贪欲。好，我们当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一段，我们对财富名利，我们看到他财富名利的染着，也看到他的过患，也看到舍除这个的话，那你就快乐了，就自由自在了。你又对于男色、女色、帅哥、美女，你看到染着以后的过患，你也看到那个不染着、不贪欲男色、女色的话的快乐，真正的快乐，你也看到这个那个快乐跟痛苦的感受，你也看到不苦不乐的这种变化，你就不会染着在上面，你就去去除这种贪欲，那你就得到自由自在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以后，我们可以在家很难，当然也要修了、哦、但是今生来世都一定要出家，出家以后能够离苦得乐，从这个地方开始修起。好，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把握住这个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应该要注意到的事情、哦以救难众来讲，我们应当要知道的，在世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状况，我们要注意的。有一些社会上有一些女众是不好的，哦，对不好的那种女众，我们应当要保持距离。而且你要先知道这些，佛陀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先知道一下。那佛陀怎么提醒我们？佛陀告诉我们，有些女人哦，她用五个方法来绑男人。五个方法绑男人，你要知道，你知道你要你才不会被他绑住哦。好，第一个，他弹琴、弹吉他、吹箫、吹笛子，好，用各种音乐的方法来吸引你，好，唱歌来吸引你，来绑你，绑你这个男众。那有的用跳舞，好，用跳舞舞动他的身体，让你觉得他很美，来动你的心，啊，第三个是用才艺，用技，哦，我们讲日本有那种妓女，她是那种有那种才艺的那种，哦，她用那种技，哦，诗词歌赋来吸引你。第四个，她是用那种饮酒作乐，她会跟你吃饭， 哦、看电影，用那种饮酒作乐来吸引你，吸引你的心。第五个，用嘻嘻哈哈那种笑欢笑来动你的心，女孩子嘻嘻的嘻笑来吸引你的心。第二个，哦，她好像很可怜，啼啼哭哭的来吸引你的心，来动你的心。第七个，她会用各种方法来诱拐你，哦，比如说她会把自己装得很可怜，楚楚可怜。男生喜欢当英雄吗？女生就用这种楚楚可怜的样子来吸引你，动你，动你的保护她的心，动你这个心以后，你就动心就跟她在一起，哦，长久方宜，哦，还用苦肉计，有的你知道他的伎俩，你不要理他，他就叫孩子，哦，叫他的弟弟，哦，来找你，哦，来问你的，问你的学问，问你法，然后来跟你接近，有这种情形哦，千奇百怪，所以有的会用这些方法来吸引你，来动你的对他的爱欲心。那第八个，他会用各种的幻术来庄严他的身体，来吸引你。这幻术是什么？幻术的话，就现在来讲，它叫做化妆啊、美容啊、那个做头发啦、染头发啦、纹眉啦、哦、纹睫毛啦、做脸啦、啊、弄个身材啦、穿衣服啦、打扮啦，来吸引你。甚至连外面的皮包、装饰品，这些统统来吸引你。然后从头发到脚底抹脚趾油、抹手指油，都是要吸引你的。那你做男的不要上当，做比丘也不要上当。这些我们理解、同情、了解、慈悲，但是我们不上当，我们更要度众生，离苦得乐。你看这个众生就是这样，这女孩子有些地方她用这种来吸引你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不要上当，不要迷惑在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。好，从当中解脱出来。那第九个，他迷惑你最严重的就是跟你身体接触。跳舞的时候会让你身体接触，平常也会让你身体接触，让你跟他身体一接触，你就逃不了啦，绑死的、上当的，有这九种方法。哦，用歌舞伎乐笑啼哭。长久方以用幻术来庄严身体，还有用身体接触，这九种方法。所以我们男众要知道怎么闪啊，女众，我们正经的女众不要学这种，我们学法求解脱哦。那比丘也应当知道这个，这是《阿含经》讲的啊。好，当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怎么去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来帮助自己能够那个观欲不尽法，若为大患，应当处理为要。在家好好护念在家的这个出家，在家的生活里面能够求出家，能够求解脱。出家里面好好护念出家修行，不要堕落在欲里面去。啊，出家本质上就是要离开世间的五欲，能够在一个出家的一个团体里面，啊，能够出家一个环境当中，我们能够有清净的一个环境，我们修解脱法，啊，能够不再掉到世间那个五欲里面。所以当这个地方那个有一个叫世事难题这个富翁啊，这个长者曾经问佛陀，我们怎样帮助一个人能够那个从生病的人能够教诫他。那佛陀就告诉他，对一个生病的人你要怎么教诫他，啊，这个牵涉到佛陀告诉我们，你要叫他观佛不坏净，哦，事不坏净，法不坏净，身不坏净，还有持戒清净。那这个时候你叫他这个，提醒他这个以后，你要跟他提醒，你会不会怀念想念你的父母亲啊？如果会的话，你要跟他讲，想念你的父母亲如果会让你的病好起来，那你就想念，如果不会好起来，那你就不要想吧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他这样知道以后，他会说：“我不会想念父母亲。”那这个时候你要提醒他，你会不会想念你的妻儿、子女、仆人、佣人啊，还有你的财富啊？如果会的话，你要提醒他。 如果会的话，你会因为这样而身体病好起来，那你就想念。但是不可能，所以你不要想念他。那你会不会想到天上的五欲之乐啊？如果会的话，哦，那你病会好起来，那你就想。但是事实上不可能。那你要想的，从想到色界天的，哦，离开天上的欲望，想到色界天，但色界天的还是生灭无常的，所以你不要系念的色界天的身体的这个生灭无常，你要求涅槃乐，从这当中，从疾病当中解脱出来，得到自在。那这个富翁他一听，马上悟到了。虽然他生病，他知道悟到，我要求涅槃乐，求解脱乐，不要在世间的五欲之间打滚转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讲这个主题，欲不尽法，乐为大患，出离为要。世间里面都不能保证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，只有佛陀的所讲涅槃乐才是真正快乐。所以我们离苦得乐的妙法，从思论、戒论、生人之论，我们要进入到欲不尽法，乐为大患。再下去我们就要讲苦集灭道，四圣谛究竟得涅槃，得解脱。祝大家能够早日出家，圆满涅槃。阿弥陀佛。